为爱，擅长为人。因为爱，我们彼此相聚。欢迎收听《爱在人间》。
江湖万事兴，夫妻关系、子女教导、婆媳关系，哪一话出了纰漏，都影响和谐。让婚姻家庭助你一臂之力。
你好，我是刘然，很开心又在今天这期呢婚姻与家庭的环节跟你相会在空中了。那么今天我们接着来看咋个来选择终身的伴侣呢？有一个男人年轻的时候决定，除非遇见一个完美的女人，否则绝不结婚。多年之后，他遇见了这样一个女人，然而这个女人也在寻找一个完美的男人。在寻找终身伴侣前，一定要好好的认识一下自己。你能够试想一下，一个连自己身材尺码都认不得的人是咋个买衣服的呢？衣服要多长多宽？首先他应该量一下，然后才能找着适合的衣服。同样要寻找适合的婚姻伴侣，一个人也必须对自己有个了解。你可以先问一下你自己，然后再拿这些问题来问问别人。家丁说，小大跟小明是一个很好的结婚对象。那么他是咋个认得的呢？他就必须从各个方面来观察小明，比如他在那社区或教会里面的生活如何。可能的话，他还应该跟小明多多的交谈，问他一些问题，然后好好的听他是咋个回答，然后跟小明分享他自己的见解。再接下来呢，我们就会跟你分享出有好多的问题是可以来彼此了解呢。每一对考虑结婚的情侣都当相互的问问彼此这些问题，最后呢是可以跟第三个人一起讨论好这些问题。当一个人不愿意表达自己的真实想法的时候，敏感的辅导员是能够意识得到呢。胆小而害羞的人可能需要跟一个同性才能够讨论有关性的问题，而不是跟牧师或者是未来的另一半。但是情侣们必须要意识到对方可能带到婚姻里面的一些问题。那么我们就来看看在询问这些问题的时候要注意那些原则。首先是以友好放松的方式来提问，莫打发是丢石头或者是开机关枪一样的一个接着一个的问。每问一个问题都花点时间来进行一些交谈，这种呢才不会让对方觉得自己是个靶子，没站在是进行一场考试那种。那么提问那些呢，不能用一个字来回答，让对方谈他自己的想法。大多数的人宁愿谈自己而不愿听别人说。从容易的问题着手，莫一开始就问些太私密的问题。提出问题过后呢，把你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对方身上，仔细的聆听。莫喋喋不休呢，给对方点时间来装扮。那么接下来的节目中呢，就会跟你感动的分享这一百多个问题，因为这些问题是涵盖了我们婚姻的各个方面呢，这些呢有助于彼此之间增进了解。
善是个令， 所以拜他呢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圣经约翰福音四章二十四节，
爱在人间，
爱在人间，
把主耶稣的爱洒向人间。
两只耳朵一张嘴，你来说吗？我来听，一同见证彼此的成长。欢迎你收听夸夸你的故事。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然，欢迎你收听爱在人间。今天在我们的演播室里面请来了扎弟兄，我们一起听听他的见证。
好，感谢主能够有机会坐在这个演播室和各位弟兄姊妹一起分享我的一点点经历。但今天到我们这个年代已经是很开放了，我们需要在很多那个崇拜形式，在讲道方面我们需要更新观念改变。但是我作为一个年轻人跟一些老教牧在一起，就会面临着许多的挑战。那我也相信在收音机前的很多弟兄姊妹或者神的仆人，也在服侍神的仆人啊，我们同样也会面临同样的问题。我们就晓不得要咋个样去牧养这些信徒，带领他们，这都是很大的一个难题。所以作为一个像我一样年轻的人，我们走的路还要长，所以我们必须装备的更多。不管别人咋个看我们，咋个不理解我们，我觉得我们都要扎根在圣经上，以圣经为主为标准。因为我们信心是要建立在圣经上，我们传道人我们就要传圣经，除了圣经之外我们就不要相信，我们单单把这个根扎在神的话上。不管有多艰难，我们做的不是讨人的喜欢，我们是讨神的喜欢。虽然这条路啊是条很苦的路啊，因为耶稣曾经说啊这句话，特别是要对我们做一个作为传道人来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哇，这句话很严厉很严肃啊。若有人要跟从我，指的是我们一个长老跟传道这方面的仆人来说啊，就要舍己啊，舍己太多了。要有些东西，我们有句话有个词叫割爱啊，要把我们一些爱的东西把它割开掉。所以割是疼得很，用刀来割是疼得很。我们要把这些我们爱呢割开掉，不让它阻碍我们的服侍。所以我们要舍己，很多东西别人可以做的我们就不能去做。不是因为我自己作为一个传道人了，别人去做呢有时候我也想去做，但是我已经是一个传道人的身份了，所以我就不能去做了。这个就是舍己。作为一个传道人，很多人他们都出去打工去了，不在教会服侍了。但是我做的，我们一个传道人，我们不传道就等于是我们失业了，我们就没得工作了。所以觉得我们要抓住机会，我们要珍重神所赐给我们的这个机会。我们要天天背十字架跟随主啊，是要天天背啊，不是的是我想背就背，想放下就放下啊。今天我高兴啊，我心情好了我就做，明天我心情不好了我就不做。不是的，背十字架天天背，你愿不愿意你都要背，就是顺服。顺服是哪意思啊？顺服就是在你不同意的情况之下都要顺服，就叫顺服。所以背着十字架要走这条十字架的道路是非常非常艰难的，就是一条单行道。我们走了之后我们就没想到有回头路了，因为耶稣所说的这条 十字架的道路，当时跟随耶稣的门徒也应该非常的清楚，因为他们经常看 也许经常看到那些罗马的兵丁拿着鞭子，那些赶着那些犯人背着十字架要到那个山上而他们顶死了。所以门徒他们也清楚耶稣说的这句话背十字架是哪意思，背着十字架肯定是要死了，你不可能是活着回来，所以这个是一个没得回头路，我们走了就没想回头了，要把自己的生命摆上，完全是奉献的。所以每个传道人，我们作为神的传神的仆人，我们就是要有这样一个决心，我们既然已经走了就不要后悔，因为很多人他们都在后悔，哎呀，后悔读了神学，后悔当了传道人，当了长老，就觉得啊，我当初不应该啊，所以我们就会后悔。但是我要鼓励每一位传道人，今天我们在这个服事的道路上，不管有多艰难，这条十字架的道路你是已经走了，我们就要坚持走到底，踩着主耶稣的脚踪，一步一步的跟他走到各个他山。所以不管多艰苦，因为我们晓得我们今世一切都将要过去，我们盼望的乃是以后要来的荣耀。我们传道人要根据我们这个信徒的需要，因为现在我觉得信徒特别的缺乏正确的认识圣经，所以以后我觉得我会在圣经方面更加强，让弟兄姊妹更加的能够理解圣经，不单单是从字面来理解，我们要更深的从一个灵验的角度去理解圣经，去认识耶稣的教导，使我们今天不再是在字面上那个理解，我们要如何来理解耶稣他说话，他当初他说话的，他说的话里面带了那样个意思。所以觉得我们要应该在圣经方面，在讲道方面更加提高，让弟兄姊妹我们在认识神的话语上，我们更深一步呢进入到经义里面，精益求精。因为耶稣说话他是带有智慧的，所以今天我们如果离开了神的话，我们教会的生活就觉得是很平淡很枯燥乏味，因为我们都已经听了再听，但是我们没有可信。所以我重要呢，我们要离开了，然后我们从心里面可信，把神的话语信出来，这就蒙神祝福。所以最后我想以一句话来跟收音机前的每一位传道人有个勉励，就是约书亚他所说的一句话，我相信大家应该都很熟悉，就是约书亚说，我和我的家必定侍奉耶和华。愿神祝福每一位弟兄姊妹。
耶和华我的主啊，求你使我放下心中，放下心中所爱。耶和华我的主啊，求你使我打碎心中偶像，直到我在敬拜中献上自己为敬，无怨无悔永不回头，直到我在祭坛那里得着命定，无怨无悔我在这里依赖你，依赖你，烧我柴火，我在这里依赖你，依赖你，烧我柴火，依赖你，为这世界黑暗的角落我在这里，为那不曾被安慰的灵魂 我在这里，嘿那你，我在这里，嘿那你。
你们的艳遇要常常带着呼气，好像用眼挑呼，就可知道该怎样回到故人。圣经哥罗西书四章六节。爱在人间，
爱在人间，
把主耶稣的爱洒向人间。
每天给你的身心一个拥抱，拥抱了解自己多一些，每天健康快乐多一点，从神的话语中取得力量和智慧，学习饮食养生小知识。话说
圣经与养生，
圣经与养生睡。今天呢，我们要来讲的这个主角啊，是一个普通之极但是有珍贵之极的生命本源，就是水。在圣经旧约的申命记八章七节说道：因为耶和华你神领你进入美地，那地有河，有泉，有源，从山谷中流出来。由此可见啊，在神所应许的土地上，那所谓的美地，第一呢，就美在水资源的丰富多样。水是生命的三要素之一，喝足够的水啊，就是增进健康最有效、最简单的方法。人体将近70%都是由水组成的。除此之外呢，水可以帮助我们免于感染，也可以呢使我们脊柱内的液体软如气垫，作用于神经系统。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的水分充足的话，那么我们的骨骼也会比较健康一些。水在我们人体的整个循环系统里面是非常重要的，在每一环基本上都承担了重要的角色。水把各种的营养素保存于液态，并且输送到全身各个位置。水呢，也使各处的黏膜能够松软下来，减少摩擦损伤。如果说喝水太少的话，就容易引致便秘、脱水或者中暑这些的症状。缺水更是使我们容易感染哮喘了、牙齿的疾病了、肾结石啊，还有尿路感染等等的这些给我们带来很大痛苦的疾病。所以呢，如果我们每天不注意要喝足够多的水，那么我们受了感冒甚至患癌症的几率啊都会大大增高。如果说是我们身体啊逐渐呢越来越脱水，就可能有头疼啦、头昏啦、眼睛花、肌肉抽筋、脑筋迟钝这些呢问题出现。因为人的神经、大脑的活动也是需要许大的水才能够提供正常而平稳的作用。
亚三小知识。
天气清凉的时候啊，早上洗脸刷牙之后要喝一杯温开水，一方面可以暖身清洗肠胃，另一方面呢可以帮助稀释血液，预防脑血栓、心肌缺血等的问题，同时呢也能维持细胞的渗透力，促进细胞新陈代谢。 在中午之后也可以喝茶水，茶中还有多种维生素和人体需要的微量元素，能起到一定的保健作用。但是如果是患有胃病或者贫血服药的人，就不要喝茶了，多喝点白开水。在天冷的时候呢，午后补充水分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清晨一杯温开水，午后继续再补水。这就是我们每一天健康的其中一个小窍门。之前我们说完了水有多么重要，那么我们日常生活中要如何注意饮水的问题呢？第一个问题就是，那么我到底该喝多少水呢？这个问题啊很简单，每天至少要喝6到8杯水。那么这个6到8杯不是那种一口满的那种小杯子，而是要大概可能有100毫升以上这个杯子的容量。那么其实6到8杯水呢，最好就是整天喝水的量不要少于1800毫升。那么有人可能会说，平时如果说是我吃很多水果还喝汤喝茶等等的，那么我已经有足够的水分了，可是就不需要喝6到8杯水了嘞。其实这种想法是不对的，因为食物中那些的水分不能代替纯净原始的水，所以即使你吃很多蔬菜水果，也需要喝6到8杯水。第二个问题，这个水该有哪讲究呢？应该喝哪样的水比较好呢？那么其实医生建议，如果有条件可以喝蒸馏水，有助于清除对身体无价值的一些矿物质的沉淀，也就是让我们的身体呢也有一个过滤净化的作用。但是呢，蒸馏水呢又不会过滤对身体有用的一些矿物质，所以呢这个就比较好一点。有些人说啊，那些自来水看起来也很干净呢，但实际上并非如此，自来水一定是要烧开了才能喝呢，而不是说水管里面接出来就可以喝。因为呢，自来水里面有很多的杀菌剂、氯还有寄生虫，这些都是我们肉眼看不见的，但是对我们的健康影响是不小的。另外呢，在现代社会啊，有很多五花八门的饮料，那么我其实都觉得大家都晓得，哎呀，这些饮料呢对身体没得哪好处。就比如说啊，小娃娃最爱喝什么汽水啊、甜的这些东西，那么大人啊，尤其是现代社会中，那么外来的一个饮料很少欢迎，就是咖啡。咖啡呢其实是很好的一个利尿剂，所以啊，咖啡虽然是液体，但是不会帮助你补水，相反的是脱水。如果说到更严重呢，那就是酒精了。尤其是现在呢，很多成年人在饭桌上好像都要喝好多酒，其实是非常不健康的。酒精使人喝下可能水啊全部消耗的，所以酒精是要尽量避免使用的。不过呢，茶水倒是没得那太多问题。水对我们来说是如此的重要，可以说没得水就没得生命。所以啊，在圣经里面我们才晓得，原来很多地方都把耶稣比喻作是生命的活水，更是活水的源头。在圣经哥林多前书10章4节记载，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都喝一样的灵水，所喝呢是出于随着他们的灵磐石，那磐石就是基督。 约翰福音四章十节也记载道，耶稣对井旁的女人说，若她愿意喝耶稣所赐的水，她将永远不会再渴了。那女人喝了这水，也叫其他人一同来喝。我们的身体健康需要最纯净、最原始状态的水，我们的心和灵更是如此。现代社会中太多五花八门、琳琅满目、眼花缭乱、各种各样的饮料，这些包装抢眼，各种各样的添加剂呢，也满足人们对这些新奇特殊味道的好奇的需求。但是想要身体能够健康的运转啊，还是必须要回归到每天要喝6到8杯水，必须也要戒断其他的饮料。同样呢，如果想要我们的心欢喜、灵兴盛，也必须要回到主耶稣这个活水里面，领受着生命启示呢、源源呢、永远不止息的活水，然后我们的生命呢，也才可以奔涌而出，连接滋润更多干涸的心灵。约翰福音7:37-38说，耶稣站得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家伙来。愿你有健壮的身体和心神的灵敏，开心快乐每一天。
亲爱听众朋友，我们的节目已经来到尾声了，在这里陪伴你呢依然是刘然，欢迎你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爱在人间，把主耶稣的爱洒向人间。